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动物大学政治系教授刘碧荣，今天为您回顾上礼拜重要的国际新闻呢。第一个，我们先从土耳其跟俄罗斯改善关系讲起。上礼拜二8月9号，土耳其总统鄂尔多安呢飞到了俄罗斯圣彼得堡，跟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高峰会议。那么这个呢是去年2015年11月，俄罗斯军机被土耳其支持的民兵击落之后呢，双方的关系的改善啊。那么最主要原因在叙利亚的战场上呢，土耳其是支持反抗军的，而俄罗斯呢是支持那么小阿塞德政府的。那双方的支持立场不同，那当然在俄罗斯军机啊在巡弋的时候呢，那么后来被土耳其击落。那么被土耳其击落，那么俄罗斯总统普京当然非常的愤怒，他说我们在反恐，结果会被恐怖分子的同路人在背后捅一刀，非常的生气，非常生气，俄罗斯就开始对土耳其进行经济制裁。所以我们发现2016年1月到5月两国之间的贸易啊和去年同比那么下降了43%。俄罗斯到土耳其的观光客，俄罗斯过去非常喜欢到土耳其观光，就观光客呢下降了，减少了93%。那么两国之间呢，原来有跨国的这个天然气管线呢，以及俄罗斯在土耳其建核电厂的这些项目呢，统统叫停。那这个呢，当然让那么土耳其感受到经济的压力。可是另一方面，土耳其总统鄂尔多安呢，因为他越来越走向威权呢，所以在流产政变发生之后呢，他开始铁腕的去镇压这个反对势力。那么这不管抓知识分子啊，抓法官啊，解散官员啊，当然也让西方觉得呢，不能这样让他这样任意胡行下去。所以西方呢，当然也对鄂尔多安呢给压力。那鄂尔多安在面对西方的压力之下呢，那决定那我干脆就跟俄罗斯去靠拢。所以在6月份的时候呢，鄂尔多安就写了一封信给普京，表示愿意改善关系。那对普京来讲，他当然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一个机会哈，那么也乐意跟这个土耳其呢改善关系。所以就俄土两国因为去年俄国战机被击落的交恶，到现在有这样的一个微型的一个反转。那俄土关系改善之后，那么对中东这一块，对叙利亚的情势，那么或者对欧盟跟土耳其的难民合作，到底会不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影响，正面的影响或负面的影响，这个都值得我们持续去关注。不谈到欧洲跟俄罗斯的关系呢，那么最近克里米亚的问题又重新冒出来。我们晓得在俄罗斯自从兼并克里米亚之后，虽然乌克兰呢，那么当然表示说乌克兰总统也表示说我一定要拿回克里米亚哈，但是也拿不回来呢，但是表面上呢，起码俄国跟乌克兰还维持有外交关系的一个形式。上个月底7月28号的时候呢，普京决定更换俄国驻乌克兰大使，那么祖拉伯夫，他认为祖拉伯夫呢太软或太亲乌克兰，他又换上比较强硬的鹰派总统特使巴比奇，认为做驻乌克兰大使。那乌克兰认为说你换了个鹰派来做俄罗斯驻乌克兰大使，明摆的是给乌克兰压力，所以乌克兰就表示不会批准大使的任命。那不会批准大使任命，那双方的外交关系呢？所以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就讲说，如果真的这样子的话，那不惜断交。断交也就在这个时候呢，又发生了俄罗斯逮捕了7名乌克兰的这个间谍，于是俄罗斯逮捕乌克兰间谍，所以俄罗斯当然就觉得对乌克兰给予压力。那乌克兰内部呢，也有一些势力表示，这个政府啊，过去2年对俄罗斯啊，几乎你无计可施，你根本也拿不回来这个克里米亚，你根本就不作为，所以。在乌克兰的总政府呢，遭遇到内部压力，要求他有作为。而俄罗斯这边呢，那么当然也希望在克里米亚的问题上呢，尤其面对抓到了乌克兰的间谍，但事实上他也比较强硬，因为一个月以后呢，俄罗斯杜马就他的国会要开始改选，所以他也需要强硬，所以双方就开始剑拔弩张。那么这个乌克兰呢，就决定说，哎，前线部队进入备战状态。那8月12号的时候呢，俄罗斯表示那将乌克兰部署 S-400 防空的系统，那 S-400 防空系统可以同时追踪300个目标，击落400公里范围之内的飞弹。哇，俄罗斯 S-400 的防空系统要进到克里米亚。但也有分析家指出呢，这个其实都是双方的在那耀武扬威， 但是实际上大家都不可能真的打这么一仗，所以在这里面紧张关系的升高，但是并不会真的避免战争，它只是为后面外交的一种调停啊，或者外交谈判呢，做一些铺垫的工作。不谈到刚刚谈到中国跟俄罗斯跟土耳其，那我们谈到说俄罗斯跟土耳其的核电厂，那么在俄罗斯制裁之下呢，那核电厂叫停。可是还有一个核电叫停的，也让党的非常关切的，那什么呢？那就是中国跟英国。那过去呢，去年那么中国跟英国呢签订了有将近400亿的合作。那么习近平到英国访问呢，也表示中印关系进入的和黄金的十年啊。可是现在英国有新首相梅伊上来之后呢，重新检讨过去卡麦隆首相他跟中国的合作政策，他觉得跟中国合作政策方面呢，可能太亲中了。那中间特别引人瞩目的就是一个180亿美元的新科利角的一个核电的发电计划。那这个钱非常多，那这个整个计划呢，中国投资了三分之一，那三分之一的在180亿里面，中国投资三分之一，那么当然也代表了中英关系的一个象征的一个意义。那结果呢？为什么叫停呢？因为叫停，因为后来日本的媒体报道，最主要原因是中国参与合作的中广核集团，在4月份的时候呢，被美国告了。美国呢起诉中广核集团呢，说他过去20年间呢，当然窃取了美国很多核发电的一个机密。那这个机密马上拿来用呢，让中国在核子发电的，就是核电厂的这个科技啊技术上面呢，它节省了很多这人力啊，就别人试验半天，他直接把结果拿来用，就是一个不公平的竞争。所以如果这个案子成立的话呢，那么中广核集团跟英国合作，那就不能使用他偷来的这些科技，那不用使用偷来科技，那这个合作就推不下去。所以英国首相梅伊就说那就叫停。那在这个叫停的时候，中国大陆当然跳起来，所以中国有威胁说，如果你叫停的话，那去年我们签的有将近400亿的合作，那统统都叫停。所以这个核电厂呢，会影响中国跟英国的一个合作关系。那后面会怎么发展？那么或者梅伊首相，新的女首相上来，她的跟中国的关系，和过去卡麦隆首相他跟中国所做的承诺中间有多少的落差？啊，那这个也是我们看的一个重点。那么菲律宾的事情呢，是我们最后要看，这也值得我们看到东南亚的情况，中非开始破冰。8月10号到8月11号，菲律宾前总统拉莫斯到香港，跟中国前驻菲大使、现在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委傅莹，以及中国南海研究学院院长吴世存在香港会面。那拉莫斯呢？他是以这个杜特地总统的一个特使啊的身份呢，先来破冰试探。啊，试探他是一个非正式的一个会晤，非正式的会晤呢，当然他那么跟傅莹当然以前做过外交官出身嘛，那么在做驻菲大使，那双方的谈得非常愉快啊，也就是说双方愿意透过谈判的问题来解决这个冲突。换句话说呢，虽然我们看到南海仲裁之后啊，那菲律宾的官方当然还是相对的强硬，那么但是呢，和阿基诺3世比起来呢，已经温和多了。啊，而且现在呢，又这个杜特地派拉莫斯来这试探水温，那么是不是最后呢，会双方正式的开始谈判，而找到一个解决问题的一个方式？啊，这个当然都是我们所关注。不，既然谈东南亚，最后一个我们就谈到泰国南部。泰国南部上礼拜11号到12号的时候呢，发生一连串的攻击，那么18个小时之内有11起的爆炸案。哇，那这个很严重，包括度假胜地华欣，包括普吉岛，包括南部的那么这其他几个省份。那到底谁干的呢？那泰国的军方那当然表示说，因为泰国刚刚才这个新的宪法通过，那是不是反对新宪法的人干的呢？啊，那么反对新宪法的人最可能的当然就是以前首相塔信银拉他们兄妹他们那个系统。所以但是塔信的这个支持者马上说，没有，这不是我们干的，那可能是恐怖攻击。那恐怖攻击呢，当然泰国是绝口否认说这是恐怖攻击，因为如果恐怖攻击进到泰国的话，那泰国赖以观光的这个观光业必然受到重创 所以他说不是恐怖攻击。那因为发生在南部，而泰国南部的几个省份是回教省，穆斯林，而这些穆斯林呢，过去跟泰国党为主的佛教徒呢，中间是有摩擦的。那当然有一种想法，就是猜的会不会是南部的这些回教省份的激进分子，那么受到 IS 的一些感召啊，即便不是曾接到 IS 的命令，但受到感召，他也发生冲突呢？那么当然，泰国的政府表示不是，应该不是他们，因为你现在明摆是他们，那么佛教徒跟回教徒中间的冲突又升高了。好，那如果不是恐怖分子啊，如果不是南部的穆斯林啊，如果不是塔信的这个集团，那到底谁干的？按照谁干的？所以这个泰国当局表示，他一定要深入彻查，到底这一连串的恐怖攻击是怎么样发生的？那后面是又是什么样的势力？这个呢，是我们前进东南亚的时候也特别要留意的一个比较新的发展。所以，大概上个礼拜我们就抓了这几串相关的新闻，为你做个分析。我们下礼拜再见。